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以斯拉记，看到有一批被掳之后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大人，大概有50,000人左右，就是由以斯拉带队回归，他自己带领2,000人以上，还有其他一起回来的，总人数可以暴增到60,000人左右。但这个时期以色列人总人口他有几百万人，可见呢，大多数的人宁可留在巴比伦或者其他的地方，不愿意回到应许之地。现在我们来看以斯拉记3:1，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很显然的，在以斯拉记2:到3之间有一个空档的时间。以斯拉记2说明了以色列人已经回归故土，告了一段落，他们带着丰富的物资回来重建圣殿和整理家园。在这段时期他们建造了自己的家园。后来我们看到先知书哈该里面就责备他们说，因为他们只顾建造自己的家园，忽略了重建圣殿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空档的期间，可能是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甚至很长，或2年。现在我们来看以斯拉记3:2，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这里令人很感动的就是，他们已经开始查考了圣经了，发现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话，那他们都没有异议。他们不仅回归到故土，也要重新回归到摩西律法的教导，那么他们要按圣经来行事为人，作为他们行事为人的最高的准则。因此他们都放下他们自己个人的意见，放下个人的利益。在这里有一个原则，重要的应用原则，也值得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学习的。人怎么想不太重要，在教会历史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中心，就是那些跟随神的人、信靠神的人，他们都是遵照圣经的准则、圣经的教导来行事。因此我们不要太过于谈论那个方法，或者谈论什么心理学或者性别的问题。我们只要传讲神的话，教导神的话，我们要读全本圣经，我们都要认识圣经，全本圣经，而不只是我们看一两段熟悉的经文而已。感谢神，有些经文当然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为说把重点完全放在几段的经文里面，忽略了圣经的其他的经文，要看整本的圣经。所以当我们读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单单的就是到书店里面买一两本书专谈有关于婚姻幸福的书了。因为圣经里面对我们人生一切的问题，包括婚姻里面都有答案，都在圣经里面。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不回归圣经呢？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功课。接下来我们看以斯拉记3:3，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看到燔祭坛建立起来了， 祭坛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献燔祭就是预表耶稣他的人性以及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耶稣基督他自己毫无瑕疵的把自己献上当作祭物为我们罪人死。当以色列人献燔祭的时候，他们所做的燔祭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与神相遇的地方，就是主耶稣的十字架。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明白，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得到了圣灵的洗，就是让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跟其他的基督徒都互为肢体，一个身体，成为弟兄姐妹。主内的弟兄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啊团契，有亲密团契关系的人。团契教会里面是不分种族、不分社会地位、不分贫富、不分宗派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是最重要的。只要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聚在一起，一同聚会，一同团契，这是一个太美好的事情。令我们很感到惊奇的就是被掳回归的人，他们非常的合一啊，合而为一。那么这是神儿女都应该有的一种特质。在诗篇133篇第一节，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可以记，这就是回归故土的犹太人，他们是一群贫穷也是很卑微的人，他们不追求地位，他们只想遵行神的旨意。今天我们活在末世的基督徒，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很真诚的在神面前很谦卑的。诗篇25篇第九节，听众朋友可以把它记起来，诗篇25篇第九节，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基督徒要做一个谦卑的人，我们要谦卑。在教会机构里面啊，或者在教会里面，虽然有些人很想做老大，但是听众朋友，我们啊不要这样做，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他的柔和谦卑，就像这些回归的渔民一样。继续我们看第四、第五节，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按素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常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他们已经回归了圣经了，他们建立了祭坛，现在他们又开始要建造圣殿的根基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八到第十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沙达的儿子约书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独立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约书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独立那在神殿做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太好了，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建造好了圣殿的祭坛，奠定了圣殿的根基而已，但是他们这个时候非常的兴奋，充满了热情，好像整个圣殿已经建立完成一样的。他们都举行啊献殿的礼拜啊，赞美神，唱赞美诗献给神，对他们来说啊是一个非常兴奋的啊一个经历。这些犹大人为了建立圣殿的根基完成了，他们就欢喜高兴，他们建立了一个举行一个赞美的礼拜。接下来我们看第11节，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 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已经立定。那么这个时候，比较年轻的人在当中没有见过以前所罗门的圣殿。接下来我们看十二十三节，然而有许多祭司、立位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这个时候献殿礼拜当中有两种人，立殿的根基有两种人出现了，一种是年轻人，因为他们没有从来没有见过旧的圣殿，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就算一个新的圣殿，他们年轻有活力，尽情的就赞美神，神也祝福这些年轻人。另外一批人就是老年人，他们还记得所罗门圣殿那么富丽堂皇啊，当时所罗门圣殿，我猜想他们当中有些人就会这样说，如果这些年轻人见过所罗门的圣殿，就知道现在这个圣殿实在算不得什么。当然他们说的没错，这些老人说的没错，可是他们应该啊去鼓励年轻人，但是他们没有鼓励年轻人。这个时候啊，神就要安抚这些很沮丧的老年人，他们心里很难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想到从前啊，因此在圣经里面先知哈该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去建殿吧，神与你们同在，神并没有在所罗门的圣殿当中，因为神已经不在以前的圣殿，所罗门的以前的圣殿当中，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可是现在神与你们同在，我们去建殿吧。我们看到有一些老基督徒老一辈的人有时会阻碍圣工的发展，所以有许多属灵的兴起运动兴起的话，都是在教会之外来推展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老一辈的人呢，有时他们不放手，他们只会想到过去的时光，不愿意往前行，那么只知道也许老年人坐着，有些人就是论断今天的属灵的一些进展一些运动，那这个态度是很危险的啊！听众我们当中有老人的听众的话，我们要小心不可以随便批评论断。我发现我自己也包括我也是老年人，有挑剔的毛病，这是老一辈的人，千万我们不要去论断年轻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要看注意看事情的发展。神认识属于他的人，神要把麦子跟败子神是要分开的，这是属于神的事，不是我们自己去论断别人，不是我们的事。感谢神，因为有人为神的工作，他们热心发展神的事工，我们为这个事情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我们不要哭泣，也不要去论断批评别人有新的作风。我曾经参加一个聚会，那最后一个晚上跟那些年轻的同工一起在欢喜快乐，那么为这几天福音的事工感到很欢喜，可是就有一位老人家就那里听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个老人家他留着胡子的，好像老人家老一辈的人，那个年代的人，结果他起来说话了，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聚会很棒，我记得想当年他就说到当年了，然后我们就听到这位老先生想当年他一直说他当年的故事，那么他讲了一串陈年的往事之后，他把我们的聚会就变了一个样子的，令人听起来很沮丧，心情很难过，那么每一个人心里都受到影响。后来我就问教会的另外一个会友，他这个也是一个老年的一个老年人又是一个姐妹，那么这个姐妹就说，她说那个老先生他说那些陈年往事其实以前其实也没有他说的那么好，你知道他已经人有点糊涂了，年纪越大有时会夸大过去的聚会，其实以前呢状况没有他说的那么好所以老年人当中也有人很明智的我们要鼓励年轻人。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有些重要问题出现了，就是关于建殿的计划，有人反对， 这个反对的声音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面啊。这段经文呢记载的很详细，可是我不愿意花很多时间来解说啊。听众朋友，你就要注意啊，注意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来看第四章一二两节，第四章一二两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啊。”稍后我会解释这件事情，因为不仅仅犹大、便雅悯这两个支派回归了，实在其他的所有个支派都有人啊回归。他们就说他们是亚述王以撒哈顿那个时期回到应许之地的，那个时候亚述人也俘虏了北国的支派，他们也是陆陆续续的回到这个地方，他们就跟撒玛利人混在一起，因此他们这个时候也想加入从巴比伦回来的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敌人所做的工作就是要阻扰重建圣殿，他们假装啊用联盟的那个手法来着手，那么这是撒旦啊一贯的一种伎俩啊，他们用这种方式专门利用教会里面内部的人进行破坏分裂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撒旦的工作不是来自外面，常常是来自教会内部进行破坏分裂。这里说到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就是说我们在这里一直都是敬拜神的，你们才回来，让我们和你们一起敬拜神吧。表面上才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稍后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是非常不诚恳的人，不是很诚心诚意来合作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所罗巴伯、约书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这个时候以色列的族长说话是很严厉，也不太客气，他们毫不留情的拒绝与敌人联盟啊，他们这个立场很清楚，拒绝他们一起同工。以色列人似乎对教会的联盟啊，联盟运动没什么兴趣，联合运动没什么兴趣，因为他们是很诚恳的、很直接的，那么他们拒绝跟敌人合作，那么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当今天有些人说啊，心理学现在的心理学跟圣经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那么我一定要站稳圣经的立场。当然有人要做这些不合理的来混淆的时候啊，一定要我们站立啊，圣经立场我们要站立的稳，这是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应当站的立场。接下来我们看以斯拉记第四章的第四、第五节，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人啊，他们是敌人，不是朋友，因为他们是阻碍他们建造重新建造圣殿的工作，就是这个，就是以色列的敌人，不是朋友。他们被拒绝了，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就开始反击了，对立了。接下来我们看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七节，亚达学西年间，比斯南、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学西，本章是用亚南文字、亚南方言。我们知道那些敌对的人决定要上告，写一封信上告到波斯王，捏造一些理由来控告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说他们重建耶路撒冷这一面，控告这些建造重建 耶路撒冷圣殿的渔民。那么控告信的内容就是以下要说的，我们看十一到十三节，上奏亚达学西王说，河西的臣民云云，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逐利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客、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哦，他们开始哈、哦，非常的恶劣的哈、哦，敌人就写信上告波斯王，捏造一些控告这些以色列人，说他们重建耶路撒冷这些渔民哦，所以这个内容啊、哦、写得非常的严重。他们说这个城反叛恶劣的城，逐利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个城啊、哦，城墙完毕，就不再向王进贡，不再向王缴课，不再纳税，终究王要会受到亏损。哇，这个论点啊、哦，就是要陷害建殿的以色列人。那么他们论点，听众朋友应该你很了解，他们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反叛造反的城市，如果亚达学西王允许了这个城市耶路撒冷或者圣殿重建的话，他自己就会惹祸上身，这是非常一个严重的控告。于是波斯王就居然接受了他们的这种控告，他们的建议，所以他就寻找历史的文件，到底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到底是有些什么问题，他就找这些历史的档案来找，查看他们指控的是否是属实啊，是不是一个事实发生这样的事情。后来事情就发生了，王知道这信息之后，他就回了一封信。那么这封信的内容记载在第四章的19节到22节。那么他们查看指控的结果怎么样呢？19到22节说，我已命人考察，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缴课、纳税。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为何容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个王回的一封书信，也许他所发表的那个严重的告示很严重，因为这个王说，我已经查考这个事情了，发现耶路撒冷这个古城古来果然是专门背叛列王的，那么常常有反叛悖逆的事情。那么耶路撒冷从前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他们也会有人给他们进贡、缴课、纳税等等，你们要出告示，叫他们立刻停工，不得建造。等我降旨，你们要谨慎，不能够迟延，不然的话就是要受罚啊，不能够使本王啊受到亏损。那波斯王回了这一封很严厉的信，听众朋友，当时这些所谓的朋友，他们这些敌人，他们说是他们的朋友，以色列人的朋友，想跟他们一起参与重建圣殿，这些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所以这个时候这些人就立刻带来这封信，这个王的信来到了宫地。那么我们看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四章23、24节，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弘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 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只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听众朋友，这是他们回归啊，犹太人、犹大人回归的人，他们要建殿、重建圣殿的事情受到了阻挡。所以这里说到亚大学习王，他们就给他们下命令，就是他们要不可延迟，不然的话他们就要受罚。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亚大学习王的上谕那么已经读给他们，就叫强迫他们立刻停工。于是耶路撒冷的神的殿的工程就停止了，那么一直到了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啊，才又重新可以开始。那么停止圣殿的建造，这里就告一个段落啊。听众朋友，这里我个人想到说啊，神的事工有时会受到阻挡，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灰心啊，因为神应许这个事情发生，一定有神美好的旨意。可是我们看到啊，犹大人很勇敢啊，这两个支派的人，他们这些人就开始要建殿啊，被毁的圣殿他们要重建圣殿，虽然遇到阻挡，但是他们一定在神面前啊学习啊信心的功课。所以基督徒遇到难阻的时候，传福音遇到阻挡的时候啊，我觉得也是我们基督徒啊学习的功课，等候神在这个事情上一定有美好的旨意。下次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生活上要跟我们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